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安琪拉，我们上个星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耶稣在格法翁治疗瘫子的故事，就是那个有四个朋友把那个瘫子从屋顶上坠下来嘛。那接下来我们这一周我们要跟朋友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浪漫的故事，就是耶稣在湖边宣讲，然后他就召集门徒，就是邀请一些人来跟随他一起传扬天国的福音。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一段福音故事。
有一次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的旁边，群众都涌到他的面前要听天主的道理。他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渔夫们下了船正在洗网，耶稣就上了其中的一艘属于西满伯多禄的船，请伯多禄将船稍微的划开离开陆地。耶稣就坐下，从船上对群众们说话。一说完，就对伯多禄说：
把船划到湖中间去，撒下你们的网去捕鱼吧。
西满就回答说：老师，我们已经整夜都在打鱼，但是都没有任何的收获，可是我想我还是遵照你的话撒网好了。于是门徒们便照办了，网了许多的鱼，网子险些破裂了。他们遂招呼别艘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他们来到装满了两艘船，以至于船几乎沉下去了。西满伯多禄一见这事，就跪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西满和同他一起的人因了他们所捕的鱼都惊骇起来，他的伙伴及戴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也一样惊讶。耶稣对西满说：
你不要害怕，从今以后我要你做捕人的渔夫。
他们把船划到岸边，就舍弃了一切跟随了耶稣。
听完了刚刚的故事，那我想我们或许听众朋友们都有一些疑问，格乃撒勒湖到底是在哪里？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安琪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那这个格乃撒勒湖呢，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听过的加里勒亚海。
哦，原来是加里勒亚海。
是，那加里勒亚海的话是马尔谷跟马窦福音中所用的名称。
嗯，
那如果是读若望福音的话，他就会写说提比里亚湖。
哦，所以路加福音在这边所用的这个名称是跟其他福音用的名称是不一样的。
对。
那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其实它是同一个地名啦，只是因为它的资料使用的关系所以不一样。
所谓的资料的使用的关系是指什么？
在这边最早的话，最早的称呼应该是提比里亚湖， 但是之后可能被改过名字了，或者是当地人习惯这么叫他，所以就改变了。就好像之前北平是称为北京的，
嗯，
但是在改过名字之后，称呼他就变成了北平。那无论说北平或者是北京，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只是因为资料，早期的资料就会写北京，在更早也许就写大都，
嗯，
这是一个同样的道理。
哦，又或者是可能当地人称的那个地方，跟外面别人称的那个地方，虽然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可能名称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可能住在加里勒亚海周围的居民，可能就称为格乃萨勒湖，啊，可能就称这个名字。那可能在加里勒亚地区以外的人，就可能就称加里勒亚海，所以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嗯，如果没有看过地中海的话，比较有可能就称呼它为加里勒亚海，因为他觉得很大很大。
嗯，
但是如果看过地中海的人，
嗯，
因为其实它这个湖并不大，它的长只有20公里，宽只有13公里，可是他们对他们来说比较大范围的水，也许就称为海。
哦，对，所以那边就自然就出产了一些鱼类或者是虾类等虾子，所以才有渔夫嘛，靠那个捕鱼为生。那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在格乃撒勒湖，哦，旁边宣讲，然后就坐上了一艘渔船，然后请那位渔夫，那位渔夫就是佛陀路，请他稍微把船划开一点，这样子耶稣才能够比较大面积的对群众们宣讲。因为在当时耶稣其实已经小有名气了，因为他行了那么多奇迹，然后他讲的那些道理又那么吸引人，所以群众们都来到他跟前，一直要听他讲道理。可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视野有限，然后声音也传播的也有限，所以耶稣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请渔夫在他离开岸边一点点，那这样子啊，他可以对比较多人啊去做宣讲。我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还看到一个问题：耶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所以他的工作应该是木匠吗？博多路和他的其他同伴本来就是渔夫，所以照理说，从这个故事来说，博多路他很清楚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捕到鱼，或者是什么时候该出海。就是出去捕鱼啊，然后能够捕到什么鱼，所以博多路应该比耶稣清楚的多。就好像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海军，那我经常在站哨的时候就看到大概傍晚的时候，可能渔船就出港，然后出去捕鱼，然后大概到凌晨的时候，大概3点4点的时候，就看到渔船慢慢都回来了。那表示这段时间是他们捕鱼的时间，博多路也是一样，所以他整夜劳苦都捕不到鱼，所以照理说他回来了就确定捕不到鱼，然后就要休息了嘛，或者是做一些那个洗渔网的动作啊，然后刚出来玩回来，然后需要做一些整理。那他既然能够听耶稣说划向深处去捕鱼吧，再去捕鱼一次，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我觉得他这边其实博多路还蛮听话的。想想看，你已经累了一整天了，然后现在有一个不是渔夫的人，叫你再把船划到湖中，再撒网。如果是我的话，已经觉得没力气了。这个人还在这边穷搅和呢。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博多路会听他的话，听耶稣的话？还记不记得？大概前两集我们有提到，就是耶稣在格法翁行奇迹，那其中有一个奇迹就是耶稣治好博多路的岳母。其实博多路那个时候就认识了耶稣，然后也知道，哦，这个人曾经治好我的岳母，然后今天他来到我的船上面，要我划向深处，划到湖的中间再去撒网一次。所以 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对耶稣之前有这样的认识，知道他能够做一些行一些奇迹，我还是会姑且听他一次，反正没有什么损失嘛，顶多多一些时间而已。不过没有想到，波多路竟然大丰收，什么大鱼小鱼全部被网起来了。后来耶稣跟他说：“你去成为捕人的渔夫。”然后他当时的反应是怎样？
哦，他竟然跪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吧。”
如果是我的话，我开玩笑，怎么会让耶稣离开我呢？我心里想说，这耶稣不错啊，那每天就带他出海就好了嘛。
哦，
就告诉我说哪边有鱼我就撒哪边，那比现在的那个
雷达
声呐还进步的多。
鱼群探测器呢？
哎，对，而且一定网得到鱼，而且很多。
嗯，
可是波多路却有这样的反应，安琪拉，你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嗯。我觉得应该是圣神感动他了吧。
圣神感动他，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看看？
我们之前在很多的故事中也有看到，耶稣其实也显了很多的奇迹。
嗯，
但是只有那些有信德的眼光的人才认得出来他是天主子。
嗯，对，才认得到那个记号。
对，那如果耶稣显了再多的奇迹，你看在湖边打鱼的人这么多，可是只有波多路一个人跪下来说：“主，请你离开我吧。”其他的人也许心中只是想着：“哇，这么多鱼，我们今天可以
发了，
对对对，我们可以赚很多钱。”
大概想法都跟我一样。
对啊，把他带出海就好了。
对对对，每天就跟着耶稣出海就好了。
对啊，对啊，对啊。那是除非有圣神感动他，打开他的心。不然的话，我想以他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他怎么认识，怎么认出耶稣是主呢？
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接受到别人的得到别人的恩惠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不堪当，好像我没有做得那么好，好像从某个角度，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好像我不堪当，可是又欣然接受嘛。
会觉得不好意思吧？
哎，对，或许波多路当时有这样的感觉，不清楚。不过后来耶稣对他有一个很大的邀请，就是邀请他成为捕人的渔夫，而不只是捕一般的鱼，而是要去跟随耶稣，然后一起传天国的福音。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邀请？安琪拉，你觉得耶稣的邀请对你现在来说，对我们现在来说有没有什么帮助？
对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我觉得他邀请不只是对我或者是对你，而是对每一个人。因为也许我们中间有些想法，或许会觉得好像这些事情应该是主教啊、神父啊、修女啊他们去做的。
嗯，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平凡的人，不像博多路是宗徒之长啊。
所以我只要每个主日天到教堂去望弥撒，然后弥撒结束之后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弥撒礼程感谢天主，那我终于可以回到我正常的生活了。好像一般来说，很多人是这样子想法，就是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每个主日天我要遵守主日，所以就去参加弥撒，然后弥撒之后呢，我又回到我的正常生活了，好像就没有太多的意识到说我需要传教，或是服传也是我的使命，好像都是神父、主教或者传道员或者是修女的工作而已。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真的没有惊艳到这个信仰带给他的益处跟欢乐或者是平安喜悦吧。想想看，就像当时在那边捕鱼的人，如果你亲身经历到耶稣只说一句话，说把网撒下去，就捕到
那么多的鱼，
对，船几乎要沉了，这样子
还不够，还要请两艘船来帮忙。
对对对，那你怎么可能不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呢？
也对，
对啊，
所以 当我们听到，譬如说我们经验到一个非常奇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要跟别人分享，特别是我的好朋友嘛。
对啊，亲朋好友嘛。
譬如说假设今天我的成绩，我在学校成绩考得很好，平常我可能考70几分，然后呢今天我突然努力之后发现我考90几分，那我回来一定会跟爸爸妈妈讲说，爸妈，我今天考了90几分来，或是跟我的邻居朋友炫耀一下，分享一下我的喜悦。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喜悦，对不对？
对啊，
就是当我们听到那个耶稣的福音之后，当我们经验到耶稣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与耶稣相遇的时候，我们的心自然是喜乐的，然后自然是弄很自然的愿意把这个喜乐分享给别人，巴
不
得
不吐不快的那一种感觉。
对对，就是不吐不快，好像不说出来好像会那闷在心里会得内伤一样。
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想波多路当时大概有这样子一个体验到，有这样的经验，所以难怪当耶稣说我要让你成为捕人的渔夫，所以波多路那时候就跟随了，之后就跟随了耶稣，包括其他的那些同伴，就波多路的同伴啊，就跟随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一起跟耶稣基督一起宣传天国。那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都受过洗，那也自然也就接受了这样子一个使命。那只是看我们之后有没有跟耶稣基督真正的相遇过。当我们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交集的时候，我们那个火花是控制不住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就会往外显露。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